以色列禁止联合国救济机构，多国关注。美国限制中共 AI 晶片投资的最终规则。大通银行起诉涉嫌 ATM 支票欺诈的客户。李嘉诚销售北京朝阳区楼盘七六折。中共统战部被揭露重点渗透加拿大高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29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会10月29号以92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简称 UNRWA， 在以色列同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运作。在与哈马斯全面开战后，以色列多次指责 UNRWA， 认为该组织的部分雇员同时身兼哈马斯成员，并怀疑该组织已经被哈马斯渗透。以色列方面宣称，最近一名被击毙的哈马斯指挥官是 UNRWA 员工，甚至连近日同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一起被击毙的保镖，亦是有 UNRWA 的身份。他身上携带的身份证明文件显示，他的职位为 UNRWA 教师。根据 CNN 报道 ，UNRWA 强烈否认已经被哈马斯渗透。面对以色列不断提出的质疑， UNRWA 表示该组织的雇员仍具有高度的中立性，总计30,000员工中仅有66名雇员遭以色列指控与哈马斯有关，比例仅有 0.22%。 UNRWA 亦在5月份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表示，该组织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被笼统地描述为一个被哈马斯完全渗透的组织。之后以色列议会透过立法禁止 UNRWA 在以色列国内展开业务，同时亦禁止所有以色列官员向该组织提供服务或交流。这个引发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的担心。专家表示，对这个联合国机构的禁令一旦实施，将为加沙的人道主义工作带来打击。70多年来， UNRWA 为整个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和协助。 UNRWA 负责人拉扎尼尼谴责以色列的决定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项立法令联合国和以色列的一些西方盟友感到震惊，担心这个会令加沙原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更加恶化。在表决前，美国表示对这项法案深感担心，并重申这个联合国机构在向加沙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华府这个月15日警告以色列必须在未来30日内增加运送人道物资到加沙，否则美国可能考虑暂停对以色列的部分军事援助。英国首相斯纪贤亦说，英方就事件表示严重关注，这项立法将令 UNRWA 无法为巴勒斯坦人提供重要服务，对加沙所有国际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以及在约旦河西岸提供基本卫生和教育服务构成危害。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内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拒绝并谴责这项立法，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议会议员马利诺夫基斯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他认为 UNRWA不应该在以色列继续享受5星级待遇。马利洛夫斯基指出， UNRWA 和哈马斯互相勾结，透过传播仇恨和反犹太主义的方式，渲染巴勒斯坦民族将能重回以色列领土的故事，但这个并不会发生。他强调，美国试图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行为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前任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个人办公室工作人员亦在同 CNN 联系信件中表示，他们认为 UNRWA 在2023年10月7日的屠杀事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金茨亦在上个星期发推文表示， UNRWA 是自己选择成为哈马斯组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认为以色列必须彻底和该组织断绝关系。澳洲参议院反对党领袖白明汉表示，这个是以色列议会决定自己法律的事情，就好像美国通过立法禁止美国纳税人向近东救济工程署提供资金一样，因为一些工作人员和袭击有关。白明汉参议员表示，澳洲纳税人的钱不应该面临落在极端分子手上的风险，资金应该提供给值得信赖的人道主义组织。我们认识到加沙无辜平民的需求很大，支持向平民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并敦促以色列确保援助自由流向无辜平民，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决定。虽然以色列禁止近东救济工程署进入联合国的法案受到广泛谴责，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参与针对以色列袭击活动的 UNRWA 工作人员必须被追究，有鉴于避免人道危机同样至关重要，现在和未来都需维持对加沙的人道援助。内塔尼亚胡说，在这项立法生效前90日和生效之后，我们随时打算和我们的国际伙伴合作，以确保以色列持续以不威胁以色列国安的方式为加沙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了阻止中共军队利用美国投资在先进技术方面获得优势，美国财政部10月28日颁布一项规则，限制和监控美国在中共人工智能、电脑晶片和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28号公布的最终规则源自于拜登总统2023年8月颁布的一项行政令，该行政令目的是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并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行政令聚焦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合资企业和陆地投资。该行政令列出了美国对某些受关注国家限制投资，并在单独的附件中将共产中国、香港和澳门列为目标。该行政令在1月2日生效。白宫高级官员28号表示，该规则涵盖的所有技术都对美国构成特别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负责投资安全的助理财政部长罗森表示，美国投资不得用于帮助相关国家发展其军事、情报和网络能力。他指出，这些投资不单只意味着带去的资金，还可能带去无形的好处，包括经营管理以及寻找顶尖人才和利用其他融资来源的帮助。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技术是基本的网络安全应用，可用于尖端的密码破译电脑系统或下一代战斗机，阻止中共高科技野心是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广泛支持的少数问题之一。除了阻止投资外，财政部还要求美国人和在美国的公司将涉及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和产品的交易通知美国政府。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368,136的罚款，或被禁止交易价值两倍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财政部正在设立全球交易办公室来监督新规执行。美国摩根大通集团已开始对一些人提起诉讼，这些人利用今年夏天社交媒体上疯传的所谓系统漏洞，从大通银行自动提款机提取了大量不属于他们的现金，涉嫌支票欺诈。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10月28号，大通银行至少向三间联邦法院提起诉讼，针对的是8月底在 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的所谓无限提款系统漏洞事件中提款金额最高的一些人。这三宗诉讼分别在德萨斯州侯斯顿、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同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联邦地区法院，涉及的欺诈金额都在几万美元以上。大通银行在德州指控一名男子，涉案金额最高，是一名身份不明的同伙将一张$335,000的虚假支票存入大通银行自动提款机后，这名男子从自动提款机取走了巨额现金。大通银行表示，这名男子欠该银行$290,000。CNBC 报道，在马阿密同洛杉矶的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中，涉案人亦欠了大通银行巨额资金，从约$80,000到$141,000不等。这一种诡计钻了银行业的一个标准的漏洞，该标准允许支票存户在支票全额兑现之前盗用一部分钱。在这些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有人开出了金额惊人的支票，然后在这张空头支票弹票前尽可能拿最多的款项。摩根大通在发现后的几日就堵塞了这个漏洞。知情人士告诉 CNBC， 这些诉讼可能只是一轮诉讼的开始，目的是迫使涉案人归还资金，并表示该行不会容忍欺诈行为。摩根大通优先处理那些涉及金额较大、有迹象表明可能同犯罪集团有关联的案件。李嘉诚旗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楼盘日前开售，直接推出七六折特惠价大量抛售。这些特价楼比附近二手楼的价格还要低。据大陆媒体财联网10月28日消息，李嘉诚长实旗下和记黄埔地产开发的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御翠园项目近日开售。有该项目售楼人员向财联社透露，这个楼盘近几日推出了50套特价楼，销售价均低于75,000到76,000平方米，每户是140平方米、180平方米的大单位，以及联排别墅。目前这个类型的单位都还有单位在卖紧，因为价格比周边二手楼价还要便宜。上个周末来看楼的客户特别多。消息说，按照这个项目之前是每平方米90,700至99,700，现在特价楼每平方米售价下跌了15,000至24,000元。由此计算，这次特价楼销售价格较最高价格相当于打了七六折。经过20多年，御翠园销售价格相比地价上升了50多倍。有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按照七六折的价格减价出售，相对于当时买地的价格来看，售价亦上升了近50倍。今年七月，李嘉诚旗下位于东莞的海逸豪园项目以5折价格抛售，最低价格为每平方米13,000元，相较最高的时候每平方米30,000元的售价，相当于打了5折。李嘉诚折扣价卖楼的消息引发了网民热烈讨论。网民卡拉娃认为，就是北京楼价亦要大跌了，你可以怀疑李嘉诚的人品，但是不要怀疑他的眼光。牛哥表示，李超人仿佛有天眼，在某个时间果断抛售大陆资产，几多民营大佬后悔没跟啊。明日香菇感叹，国内好多房地产减息加价，聪明人看到央行放水，马上大贱卖，等迟啲呢一轮消化完，又继续下跌冇成交啦。中共干涉加拿大备受关注。10月28日，多位政界人士和学者呼吁，当局需要增加透明度和限制措施。有前加拿大外交官表示，很多加拿大高官是中共的渗透对象。加拿大国会议员 Kevin Wong 说，加拿大的民主一直受到专制政权的攻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共。资深调查记者 Sam Cooper 现场提供录音，指出加拿大华裔参议员胡元炮曾向加拿大华裔机构加拿大华裔白人会作出简报，加强了中共机构在加拿大的合法性。 这样的行动直接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Cooper 说，胡参议员对整个委员会的干预似乎兑现了他在录音中对统一战线的承诺。他多次提交破坏加拿大情报和使用中共情报谈话要点的意见书。另外，加拿大前驻华外交官 Charles Burton 透露，70%的中共驻加拿大外交官没有履行合法的外交职责，而中共将统战部的渗透活动视为重点。很多退休的加拿大外交官和高级官员亦是渗透对象，被利用参与有利于中共的活动。Charles Burton 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对曾在加拿大外交和安全政策有影响力的人实施终身限制，他们在离开政府后不得担任任何来自敌对国家外交部门的职位，包括相关的收入或福利。 Kevin Wong 说，我们已经看到好似共产主义这种激进意识形态的危险，我们需要政府站出来抵制外国干涉，并采取真正的行动保护所有加拿大人。外界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来增强透明度和公众意识。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